已经放暑假，校园里人很稀少，石坊就更少人迹，却有一大群鸟雀在这里吵闹。叶兰和夏静雄的脚步声惊起鸟雀四散纷飞，楼空传静。夏静雄一上楼就急不可耐地问道，姑姑和姑父什么时候回国的？
到广州已经三四个月了。
叶兰在临窗的一张石凳上坐下来，拿出一封信给夏静雄。夏静雄接过信，一跳坐在楼窗口。清风徐来，满湖荷香，大柳树上几只知了在叫。夏静雄激动地读着来信。叶兰的姑姑蔡松杰和姑父布谷都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后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加入共产党。为了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又离开法国，经德国到苏俄。布谷参加了红军的中国支队，转战伏尔加河流域和顿河草原。蔡松杰在中国劳工中间宣传革命，动员他们到前线去。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布谷进入红军大学，蔡松杰进入东方大学。今年一月，孙中山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宣布合作，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布谷和蔡松杰奉调回国工作。他们在大雪纷飞的莫斯科红场参加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葬礼，带着还没有开干的泪水，当晚就乘车启程回国。他们穿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达到海参崴，又从海参崴乘船到广州。现在布谷在黄埔军校任教官，蔡松杰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工作。他们离开法国到苏俄以后，就一直跟家人不通音信，直到工作安顿下来，才写信给蔡松鹤，请他在暑假带着两个孩子到广州来团聚一下，见识革命高潮，开阔心胸眼界。我早就想离开通州这个铁屋子。夏静雄从楼窗口跳下来，咱们明天就走，而且一去不复返。
可是春草呢？
叶兰像是扔不下孩子的母亲，抬起眼睛，温情的目光望着夏静雄。夏静雄皱起眉头说，
你的意思是不是咱俩得留下一人？
好吧，你去，我留下来。
还是我留下，你去。
叶兰静静地说，
你在才干和胆识上都比我强，应该请姑姑和姑父多多指教，更快的长进。
夏静雄问道，哪一天动身？叶兰站起身说，
父亲比你还性急，明天上午就启程，我给你们准备准备。
夏静雄笑道，
我有什么可准备的呀，一只书包，两件衣服，拔腿就走。
你的衣服都很旧了，应该买两件新的。
不必。
夏静雄急赤白脸的摆手，
旧衣服亲密无间，新衣服格格不入，我不想换。
叶兰瞧他那副神气，忍不住扑哧笑了。其实他已经给夏庆雄买好新衣，只是还没有下水洗过，所以没有给他。夏庆雄啊，有个古怪脾气，新衣服上身之前必须狠洗几遍，磨掉光泽才肯穿，不然就背如芒刺。叶兰看了看湖上，一湖清水，绿叶红莲，风景如画，一片宁静，便说，
我们去划船，讨论你的小说。
他们走出石坊，转到北岸，过了公脊小桥，上湖心小岛，下台阶，解开小船。叶兰坐在船头， 夏静雄在船尾打桨，小船缓缓驶进荷花丛中，在荷叶下瞌睡的一只白鹭扑噜噜飞上了天。叶兰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花香水气，拢了一下散落的额发，打开夏静雄的小说清稿，放在膝头先认真地阅读一遍，然后从头朗读起来。他们有个习惯，互相审稿的时候，不但看起来要通顺流畅，而且读起来要朗朗上口。叶兰的声音很美，咬字清晰，饱含感情，很善于表达作品的感染力量。夏静雄的小说以他的母亲为主角，除了改换姓名完全写实，全篇共分五节。第一节写他的父母在北运河边诀别，第二节写母亲冒着风险到通州为父亲收尸，第三节写他和母亲在盘山中艰难岁月，第四节写母亲含辛茹苦忠贞不嫁，第五节写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他的临终嘱咐。小说的每一页都留下了作者的斑斑泪痕。叶兰是个多情女子，从读第一节起便一阵阵心酸，第二节便眼里噙满泪花，第三节已经声音哽咽，第四节忍不住泪如春雨，第五节更是泣不成声了。夏静雄的心中也是波澜起伏，但是在女性面前却要男儿有泪不轻弹。他脸色惨白，目光阴暗，低声说：谈谈你的意见吧。叶兰擦湿了手帕，仍然泪光晶莹，啜泣着说：
感人肺腑，唤起抗争。
缺点呢？
文字有些散乱，那个名叫追哥的小男孩似乎无关重要，不必花费那么多的笔墨。
夏静雄心情沉重地说：
通篇都要严加修改，只是关于追哥的笔墨不能删去一字。
湖岸上，蔡松鹤教授向他们招手，喊他们回家吃饭，已经中午了。
蔡松鹤是个青渠瘦小的老头，
站在湖岸上，很像晚秋旷野上的一只白头翁。他身穿普通的下部短衫，脚下是一双加长圆口布鞋，没有一点博士风度和学者架子，看上去只当他是土里土气的乡村熟师。这位有名的物理学家出身寒门，父亲是一家书铺的石英工。蔡松鹤从小聪颖过人，酷爱格致之学，在周学跟夏静雄的父亲夏思问同窗，两人在性格和志趣上很不相同，然而却是最知心的朋友。两人坐在一起总是争论不休，好像话不投机，但是危难时刻却挺身而出，福祸共当，生死与共。他们都追求婚姻上的自由自主，夏思问毅然断绝跟名门小姐的婚约，蔡松鹤大胆热恋叛逆的女性。叶兰的母亲叶碧莲家里三代开书铺，因此自小习学文墨，博览群书。他跟蔡松鹤是童年时代一起游戏玩耍的伙伴，但是集集之后男女有别，礼教的枷锁将他囚禁在闺房里，两人再也不能见面。叶碧莲感到生活寂寞，精神苦闷，抑郁寡欢，于是赋诗研制，填词抒情。他将一首首研制抒情的诗词誊录在一张张莲花素笺上，悄悄站在后院的花丛中，透过院墙的一个沟眼， 等候从周学放学归来的蔡松鹤路过墙外，将诗笺投递出去。最初只不过是表达友情的心声，后来人大心重，便渐渐倾诉爱情的终曲。叶碧莲自幼许配给一个富商的儿子，这位少爷从一落生就是五劳七伤，喷了好几次的鸦片烟才活过命来，从此就跟鸦片烟结下了不解之缘。长到12岁，他爹给他请了个老秀才开门，在家里设专管。这位少爷每天躺在烟榻上上课，足足念了10年，肚子里才装进去半部《论语》。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这位少爷觉得自己的学问够用了，再也不想听老秀才在耳边啰嗦。打发走老师，这位少爷便终日枕边一盏长明灯，怀中一杆象牙雕花镶银的烟枪，吞云吐雾，大享神仙之乐。叶碧莲一想到自己将要嫁给这个人躯，就万分悲愤，痛不欲生。他在一张张信件上要求蔡松鹤带他逃出火坑。蔡松鹤是个文弱书生，束手无策。那个人躯听说叶碧莲才貌双全，打发媒婆到叶家催婚。事已燃眉，蔡松鹤又无能为力，叶碧莲只得自己开口哀求他爹退回婚书，拒绝婚事。他爹虽然也后悔耽误了女儿，但却不肯有违礼法，训斥了女儿一顿，答应媒婆选择吉日良辰确定婚期。叶碧莲完全绝望了，下定殉情的决心。这时蔡松鹤又考取了官费留学，近期就要出洋，于是叶碧莲约会他半夜于墙相见，生死一别，也不枉带了虚名。蔡松鹤痛苦万状，走投无路，只得向好友夏思问求救。夏思问哈哈一笑说，你先动身走吧，船开人到。就在吉日前夕，夏思问的几个绿林朋友光顾叶家抢走了叶碧莲。等到叶家报案，官府发了缉捕文书，蔡松鹤和叶碧莲已经搭乘一艘外国轮船漂洋过海了。蔡松鹤在国外从预科到本科，从本科到研究院，一直念了10年。他那一点官费养活不起两口人，更何况不到一年又添了一个女儿，所以生活极其困窘。碧莲虽然从小娇生惯养，却很能吃苦耐劳，一面服侍丈夫和哺育女儿，一面还要刺绣卖钱贴补生活费用。她本来弱不禁风，10年艰辛，身体严重亏损，积劳成疾。就在蔡松鹤得到博士学衔那一天，他再也支持不住，欣慰的一笑，就疲乏地倒在了床上，几天后就离开了人间，放骨埋在了异国。现在蔡松鹤以他的学术成就在陆河学院享有很高的地位，因而在通州市的上层社会也倍享尊荣。过去那些攻讦他败德无形的正人君子们也都换了一副面孔，斜肩谄笑，阿谀奉承。而他秉性孤傲清高，憎恶世俗的虚伪卑污，例行闭门谢客政策，不但不与外界往来，而且与校内的学者名流也极少交往。他除了到教室去讲课，便深锁在研究室里，连吃饭要别人提醒。他沉默恬静，严峻理智，但是他的诗词却非常豪放，书法也极有风骨。 而且他还坚持着一个特殊的生活习惯，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每日闻鸡起舞。他的剑术还是少年时代夏思问教授教他的，不敢稍有荒疏。对于夏思问，他感恩戴德，而且不愿再有另一个人在他心目中占有夏思问的地位。然而女儿叶兰呢，却要揭穿他内心的秘密，说：
不管您承认不承认，您对于姑父的佩服已经不下于夏伯父。
他涨红了脸，连说：哪里，差得远。
其实在他内心里早已暗暗地把布谷引为第二知己了。布谷那远大的志向，广阔的胸怀，坚韧的性格，果敢的作风，深刻的洞察力，自我牺牲的精神，强烈地吸引了他。五年前他们初次见面，布谷博览了他的诗词和书法，就发现在这个冷人的灵魂深处蕴藏着一团奔突的烈火，只是还没有从厚厚的地壳下面迸发出来。布谷从诗词和书法谈起，拨响了蔡松鹤的心弦，然后又从历史、现实、国家、社会的各个方面跟蔡松鹤广泛的交换意见。蔡松鹤深感这个年轻人远见卓识，不同凡响。布谷在他这里住了半个月，每天晚上他们坐到书房里或是庭院的葡萄架下，畅谈到夜阑更深。布谷走后，他忽然感到自己的生活好像有一大片空虚。布谷出国，他就更加感到孤寂。对于布谷从法国寄来的书信，他都一封封珍存起来，寂寞的时候一人关起门拿出来展读。布谷和蔡松杰离开法国以后便鸟无音讯，他十分想念，思虑不安，思念忧虑之情发为诗词，这是瞒不了叶兰的。所以昨天晚上接到布谷和蔡松杰的广州来信，他这个多年不外出的人竟一天也忍耐不住，像热情好动的年轻人那么兴奋，欣喜若狂的万里远行。今天他一反二十年的习惯，走进研究室却坐不住了，索性锁了门，给他的庭院里那些瓜果蔬菜浇水，仍然心神不宁，便走出家门，在校园里漫步，东走走，西转转，却找不到可以谈心的人。他发现叶兰和夏静雄在湖上划船，很想跟他们坐在一起，又怕打扰孩子们的高兴，便走开了。直到女仆竹怡找他吃饭，他才喊这两个大孩子上岸。叶兰和夏静雄划回湖心小岛，拴了船上台阶，看见父亲没有回家，却转到宫脊小桥，笑眯眯地迎候他们。叶兰一边跑上前去，一边咯咯笑道：
爸爸，你打破了守恒定律。
哦，怎么讲啊？
蔡松鹤呀，摸不着头脑。
平日您吃饭要别人提醒，今日您提醒别人吃饭。
蔡松鹤大笑，多年来他从没有笑得这么爽朗，这么开怀。他们说说笑笑走回家去。蔡松鹤为了避免世俗的嘈杂，特意住到校园最背景的角落，一座很有田园风味的住宅。他不喜欢奇花异草，门前栽种的是向日葵和老玉米，墙外亲植一溜各色的果树，庭院里没有假山石、藤萝架、天棚、鱼缸、石榴树，而是撬开一大片方砖地，种了几洼黄瓜、 豆角、辣椒、茄子，还有两架玛瑙红葡萄。他在国外十年清苦，为了减少开支，节省房租和菜金，他在室内上学，却在郊外的乡村另屋而居，每天往返二三十公里，又跟叶碧莲在房前屋后开地种菜，养了十只鸡，两只羊。这个勤劳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他不喜欢娱乐，每天在研究室工作的疲乏之后，就给瓜果蔬菜松土、施肥、浇水，作为休息。四合院只住三口人，北房五大间是蔡松鹤的卧室、书房和客厅，南厢房三间是他的研究室，东厢房三间叶兰占用，南房四间是厨房、餐室和女仆竹仪的住处。叶兰和夏静雄跟着蔡松鹤回到家，竹仪已经摆好饭菜和碗筷，很简单的四菜一汤，青菜都是自产的。一张桌，四只凳，大家坐下来一起吃，竹仪跟他们完全平等。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春草与狼烟》，作者刘少棠，演播天亮、海马马。欢迎您继续收听。